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感谢主，总是来到北区的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总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也代表你们在西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向大家问安，为我们非常以大家为荣，为在这里北区神的作为和神在当中，我们当中还要做更大的事，我们非常感谢主，所以很开心再一次在这个炎热的暑期的时候跟大家在这里有这么好的地方，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啊，我们相信神要在这里做更奇妙的大事，阿们，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把今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主你这样的爱我们，主我们真是为北区教会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恩典，从最早的异象从这里开始的第一个小组，直到如今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怎么样经历了主你奇妙的作为。主你在这里带了不同的弟兄姐妹们来帮助这里的教会，也在这里看到许多的新的朋友在这里认识耶稣基督。主求主继续的恩待这个教会，继续的兴起同工，继续的改变生命，继续的在我们的家庭婚姻里面带来蜕变的荣耀你自己的蜕变。求主恩待，求主看顾，谢谢主。我们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开我们的心，也透过你自己在创世纪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年我们一起在学习的是创世纪的经文。那么过去已经大半年的时间我们看到许多创世纪的这样的故事里面，首先很快的就做一个回顾这个是一个创世纪的大纲。如果把创世纪整个分成两个段落的话前面是四件在圣经历史里面旧约历史里的大事从创造、堕落、洪水和列国的产生，到后来创世纪的第二个部分四位创世纪里面列祖的他们的故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么前面是讲到人类的开始，后面是讲到神选民的开始。那这给我们一个稍微一个大纲，因为有的时候这故事太长了，总共有五十章的故事。那么我们其实亚伯拉罕的故事已经看了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要看到最后一段亚伯拉罕的事迹，然后开始这以撒的故事。那么在这一段整个故事里面，我们也有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这个创世纪的一个主要的意义，我们说是神的恩典怎么样的胜过人的破碎。有的时候这句话说起来我觉得也就是教会的故事。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教会有非常好的甜美的时刻，也有很软弱的时刻但是神的故事就是他的恩典怎么样的胜过我们的破碎，为了成就他自己的美意，带给我们世世代代的盼望。所以我们说创世纪，我们用这个又做神不败的恩典，神世世代代的盼望作为这一圣经里第一卷书的一个主要的意义。那我们今天要开始看的呢，这段是创世纪25章。如果您有圣经，请大家打开圣经，创世纪25章鼓励大家总是要带着圣经来主日崇拜现在很多人都是用手机了，但是还是要打开圣经一起来看创世纪25章。那创世纪25章的故事里面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前线的部分是可以说是亚伯拉罕故事的一个结尾，然后之后我们要看就是这个所谓的一碗红豆汤的这个出名的故事那因为这段经文实在很长，所以我不会把每一段的念出来，但是我们念部分的经文一起来看好吗？创世纪25章，那我们先从第7节到第10节，我们来很快的念一下好不好？请。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麦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我们就是好。那么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他说在这里一个结尾。 一生年日175岁，175岁很长寿啊，很长寿。我说在教会里，神恩待我在西区教会里，今年是23年在那里服侍了，不算是短，但是23年其实算不了什么。那我在西区教会服侍的日子里，也发现是说，真的是在短短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改变。那其中有我就发现说，人类的就是我们至少在北美这里看见到，就是那个长寿啊，好像也真的增长了很多。我还记得我刚刚开始在西区教会服侍的时候，在长辈团契里面可以算是年长了的高龄的长辈，差不多你要70多岁、80岁是高龄，算是高龄了。现在感觉上好像80岁都不太算是高龄了，这90岁的长辈，好多位都是90多岁的，快要到100岁的也都有。但是就在那个年岁，比起这175岁又怎么样？好像又不能来比较。但是这175岁，比起我们在创世纪前段，你如果还记得讲到那些高龄的那些始祖们的话，那怎么样？好像又不足以比较了。但是其实，无论是175岁，或者圣经里说最长寿的是谁，有没有人知道是谁？圣经里最长寿的人是谁？马土撒拉多少岁？有人知道吗？啊？900多岁，但是还是不足，因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是这里我在讲到的这里的人的生老病死，其实都是表明了人类的短暂。无论你是70多岁、175岁，或是900多岁，比起神自己的永恒来说，我们的人生不过是什么？好像一句叹息一样。高龄其实也不是人类最美的祝福，认识真神与主同行，那才是真正的美福。利赛记上29章说，我们在你面前，他说是客旅，是寄居的，说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或者39篇里说到说，耶和华，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我的寿数有多少，使我知道我的生命多么短促。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到说，我想就多活一点，或者是我在教会里最长的传来传去的一些信件啊，我发现很多也有很多是属灵的信件了，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为了那个健康食品的健康的那些建议的信件好像还更多啊，无论是吃五谷米，或者是什么先吃水果啊，先吃水果再吃饭，我不知道有人多少是先吃，我们教牧也有些人开始先吃水果再吃饭，或者是运动的一些，或者晚上什么时候应该睡觉，就是有很多这些保健的这些建议。但是其实比较起来，人生的短处还是这样子的。人生的短处唯有在信靠顺服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唯有敬拜这一位神，我们的生命才有真实的意义。而无论你是信神或是不信，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站在这一位永活的创造者的面前。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还有许多的时间，但是其实未必，我们对未来一点都不知道。最近才发生的这个在尼斯，法国尼斯的这个恐袭的事件，家属们在那里庆祝看烟火，谁会想到突然间在那样的状况里就会有这样不可思议残忍恐怖的事情发生呢？在教会里我有的时候也遇到一些朋友们有的时候遇到的是慕道的朋友，他们会说牧师，我其实对基督教的信仰很有兴趣，说有一天我要好好的把圣经看一看，来真正的决定我要不要信耶稣。这里面的一个假设是什么？我有以后会有什么？还有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遇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有人说牧师，我其实很想服侍主，主也感动我，我退休以后我要好好的服侍主，我这个项目做完我要好好服侍主，我孩子再大一点以后我要好好的为主使用。 这其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设，是我还会有那些时间。而其实最重要的时间不是那些我们假设的时间，因为我们对明天我们都一点都不知道，不要说明天，今天下午我都不太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要把握时机的来认识神、爱神、服侍主，做最有价值、最有永恒意义的事。最重要的时间其实还不是明天，最重要的时间是什么？是现在，是现在就回应主，现在就接受主，现在就为主而活，现在就悔改，现在就与人认错，现在就与人和好，现在就去爱我的妻子或者配偶，现在就要教导我的孩子怎么样跟随主，现在就拿出时间来灵修看圣经。现在是最蒙福的时刻，现在是最需要我们把握的时刻，因为明天如何，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不知道。而其实这些我们这些一切的梦想、一切的志向、一切的努力、一切的积蓄、一切的投资、一切的美梦未来，在这段的历史的里面看见什么？人就是这样的过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神，唯有神是永远长存的。把握新生的时机，这位从亘古到永远永存的神，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在我们短暂的历史时间的这一刻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要把握时机，把握生命，认识我们的神，为主而活，就是现在了。所以诗篇103篇，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敬畏他、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我们继续看创世纪段经文，创世纪25章，然后从11节，我们刚看到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他跟他的妻子葬在一起，他的两个儿子在那边把他埋葬了以后，下一句话，25章11节这一句话怎么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在靠近比尔拉海居住。这短短的这一句话啊，25章11节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其实它的里面有蛮重要的含义在里面。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死了，他说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这里有特别的传承的意义在里面。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正式的归到以撒的身上，以撒现在接替了亚伯拉罕，成为了信心的传人，神和亚伯拉罕之间那特别的关系现在承传在以撒的身上。12节到18节之后以下的讲到了以实玛利和他的后代，讲到以实玛利的下面他的出生的12个孩子怎么样也成为了12族，因为这是神应许了以实玛利的母亲夏甲的话。你知道其实在人生里面有我们所说的所想做的，但是唯有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神所答应的事情他会是永远，他会一定会做办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误解是出于我们短暂的视野，因为在我们的眼中，我们想要神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是什么呀？现在就要做到。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和他的智慧。于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以实玛利一家的应许也都成就了。然后再后我们再看到20到21节里面，这里讲到以撒呢接着娶了利百加为妻的时候，说以撒是40岁，利百加但是紧接着21节怎么说？他说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哦，这里又看到也是一个，我们也不懂啊，为什么有一些事情在一些家族里好像就一再的发生？在这里还记得，因为以撒的母亲怎么样？也是当初也是什么？也是 不孕，对不对？那么你还记得，因为你如果有注意这段信息的话，很多以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故事，就是在等候神所应许给他的后代，是不是后代？那其实到现在的等候，他说以撒将是他的传人，而还是只有一个人而已，而以实玛利已经又生了12个孩子，所以你说神的信许在哪里呢？但是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亚伯拉罕等以撒等了多少年？你记得你知道吗？25年。那在这里呢，以撒呢40岁了，他说他也来祷告祈求，但是感谢主的是，以撒的回应是一个信心，马上的信心的回应。他说他主动的为他的妻子祷告。在这里我要暂时停在这里一下下，就是一个很快的一个提醒，在这里做弟兄的，在这里做丈夫的，我们最重要的服事之一就是为我们的妻子祷告。你可以在教会里做事情，你可以带领领导的服事，但是你最祝福你一家的一件服事，就是你为你的妻子的身心灵祷告。你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给你孩子最大的祝福。有的时候我知道在教会里很多人都很乐意的为他们的孩子祷告，但是为妻子祷告的比较少。在这里为我们的妻子的身心灵祷告，同样的配妻子也为丈夫的祷告，这是一个蒙福的祷告。于是我们看以撒就主动的为他祈祷，他说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这句话看起来好像以撒前天祷告了，后天这个答案就应允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像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到后面再看再往下再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话，你就发现当以撒诞生的时候呢，以撒但不是以撒，当这个他的孩子诞生的时候呢，他等已经是他60岁了。所以以撒等了多少年？等了20年。他爸爸等了25年，他的祷告等了20年。你说感谢主。但是换句话说，再一次的，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在我们的时间观里面说怎么等那么久，但是神的时间观是永恒的。因此20年25年他忠心的等待属灵的传承。我们这里看见一件需要祷告和祷告的祈求和恩典的拣选和信心的等候。属灵的传承是一个在祷告信心等候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为儿女属灵的生命的代祷，是我们也绝对不放弃，也绝对不灰心，绝对不灰心。我在这里北区教会的多半的弟兄姐妹都比较年纪轻的，所以孩子们都比较小。我们在西区有很多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为他们的儿女信主祷告，或者为他们的儿女希望他们回转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以祷告的时间也是10几年甚至20年的。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绝在为儿女为属灵传承的事情的祷告，绝对不灰心，绝对不放弃，我们继续的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我们知道是完全合神心意的祷告，因为神自己也忍耐也怜悯我们，因为他看见我们抗拒他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心硬的时候，他看见我们走迷路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因此当我们在这样的祷告里的时候，我们也在体验父神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肠，这是主自己最了解的。我们继续的祷告祈求，继续的在他们的面前为主做见证，继续的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让他们知道我们多么的爱他们，让他们知道主有多么的爱他们，知道你每天都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不只是为他们的身体健康和事业学业的顺利，更是祷告求让主让他们认识神，回转有一天会回转认识归向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哪怕今天你的孩子只是一点点幼小，你就每天的祷告说，主啊，愿你在你自己的怜悯里面，在最早的时间里让这孩子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愿你做他生命的主宰，你要他做什么你就带他做什么，让他的一生带给你荣耀，愿他的一生荣耀见证你的名。这样的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这是为孩子们最美的祝福。有的时候我还有弟兄姐妹，我们在西区 有弟兄姐妹在一篇信息我回来说，说很害怕，说如果这样的祷告，如果神要我的儿子去做宣教士怎么办，说非常的恐惧。哦，我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主如果真的让你的孩子去做宣教士，这表示主给他的最荣耀的拣选之一，你不用担心神会为他预备一切。但是神如果不要用他做宣教士，我们也求主继续的使用他。那些未来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担心太多了，信靠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就是相信什么？相信神自己的美善，他的美善过于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能为他们所预备。我们以为有的时候我们为他都是为他们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来为他们好的事情，其实还是出于自私的想法，或者是非常有限的想法。你可以信任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朋友们，是我们有一位完全美善的神，他的心意永远是什么？是最好最上好的心意。继续的看这段经文，我们继续跳到25章到22节到24节。现在这个利百加已经有孕了，这个孩子在他腹里彼此相争，他说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向他说，两国在你的腹内，两族要从你的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要到了，腹中果然出的是双子，生了双胞胎。他祷告了20年以后生了双胞胎出来。那这个利百加也是一个祷告的女子，他在祷告中主就给了他特别的看见，让他明白一件事情，主自己在这传承的事情上的安排是出于恩典的拣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般来说在他们的那个时代，也不要说他们的时代，也在我们的时代里也是如此，很多时候那个传承是看谁，是要在长子的身上，是不是？哦呀，不但是长孙的，还是长子啊。那么，但是在这里，神告诉他说，他要做一个作为是出于人意料之外的，是与当代的传统不同的。他是什么？将来大的要什么？反而要侍奉小的，那小的反而会是传承的。这样的做法是出于人的意料之外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主权不受人间传统的限制，他也不受人的筹算的影响，因为这位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在诗篇里讲是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归没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换句话说，神所命令的事情超于人所求所想的，也超过我们所能够思念的。所以当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在发生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或你无法想象的时候，当你心里开始害怕的时候，刚刚Mark 在上面讲说，我有这样，我想的不是我说的话，很多人都有说这话，就是我们身上一切所领受的都是恩典，你相信吗？这就是信心，弟兄姐妹们，是我们身中所领受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恩典。而当那些事情发生有点不太像恩典，会让你觉得说这会是恩典吗的时候，那就是神要行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你说主我相信，虽然今天的事情看起来在人的眼中也许不是好事，虽然这件事情我无法理解，但是我坚持相信什么？主能够使这些事情带出什么更美更大的祝福。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什么说苦难是什么？是伪装的祝福。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了神应许这一家人，说神说告诉他们说，将来大的反而要服侍小的，因为在这一切的作为里面，这承先启后的一个意象需要属灵生命的传承。我们再看这第下一段的时候，我们要讲到是怎么样学习要珍惜属灵的生命，而不会随随便便的纵欲而受骗。那这也是这个这段经文里可能最出名的故事，从29节到34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吧？创世纪25章29节到34节，请我们一起来念。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吧。”于是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就向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这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以扫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故事之前其实已经还有一点我刚刚没有留意，我讲到了，就是这个夫妻俩其实各有偏心的啊，说这个爸爸爱以扫，这个妈妈爱雅各，那这已经是种下了未来这个家里面不安的种子在里面。那于是呢，有一天呢，这个故事讲到说，雅各熬汤，这个以扫回来，居然这个弟弟居然居心莫测的，居然要用这一碗汤来什么，来夺去他哥哥的长子的权。那首先先讲一句话，就是这长子的名分代表了什么？这长子的名分代表着属灵传承的价值和责任。在家里呢，在家里对他从他的与他的父亲的关系和家族里面的关系也是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因为长子一般是继承人，在希伯来人的传统里面，长子领受的这个家产是双倍的。其他的孩子是都比这个少，然后并且将来继承这家族族长名分的是谁？是长子。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个雅各实在是一个看见什么很狡猾的人。那如果这样的事情今天已经跳到下一章了，回来一下好吗？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家里的话，你想你会怎么处理这个家里的事情？我在想，如果在这件发生在我家里，这个雅各一定要打屁股的。怎么会哥哥打猎回来那么累，要喝一点东西，你不把东西给哥哥吃，反而要借用这个机会来什么？这怎么和什么样的居心，什么样的儿子？我生了什么样的孩子在这家里？怎么会这样的人在家里？而且老实说，大家你刚才听了这故事以后，你同情的人是谁？你同情谁？以扫嘛，对不对？你怎么会同情雅各这人？这坏透了，这儿子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在家里？今天这样的对付哥哥，将来怎么样对付老爸？就你在想这什么样的孩子？但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啊，雅各的投机狡猾在这里虽然不讨神的喜悦，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我要给说明了。而且呢，神是会处理的，神是管教的神，他家里的他的儿女他会管教。有一天神会管教雅各，因为雅各现在这样的喜欢骗人，有一天他会遇见更会骗人的亲戚，而且把他骗得团团转。 OK， 那还没到，因为神的作为里面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以扫轻视长子名分的事情却是更严重的错误。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到那个经文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讲到什么，他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经文里显明了这个故事的记载在这里所指出的还最重要的还不是雅各的错误，而是谁的错误？以扫的错误。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回到刚刚我们要看到那个经文，那个回到那个对，就是对，就这里，就是这里的这个架构呢，又是一个希伯来文里面的一种文体的架构。这个架构呢，是一层一层的啊，像这个千层糕一样，它这个或者像有人说是像一个书架一样的，是两边像或者夹心饼干一样的。他说的这一层一层的进去，那在这个一层一层的里面呢，它是有对称的。比方说好了，在第一的那一点说，雅各说你今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第一的下一段他说你今天现在就起誓，它是相对的。哦，那么但是在这种对层式的这种架构里面呢，它最重要的一句呢总是在它的中心，你就要看着这个一层一层里面它中心点是什么。那我把它用这个黄色把它描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就是长子的名分怎么样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故事里说明了就是以扫的一个很严重的错觉，轻视长子的名分就是藐视神给他的责任，藐视属灵的传承，甚至于厌弃这位传承的神自己和神所看重的事情。可悲的事情是以扫藐视做长子的荣耀名分，以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珍贵无比的 属灵的祝福。以扫受骗了，他出卖了自己的名分，因为他看重的是眼前那种即刻满足的那种欲望，过于他相信神为他所预备属灵的富足。其实他所要的那种及时的满足，那不是真正的满足。换句话说，我几乎觉得是一种中毒。这种及时满足，所谓英文说所谓的 instant gratification， 这及时的满足呢，你像他这三十二节他话是说，我都要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那种我都要死的那种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现在没有拿到我要现在这个东西的话，我怎么样？几乎生不如死。我现在就得要，我要，我现在就要。然后呢，他说这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说明了他对属灵事情的什么的盲目。他只关心他的肉身和他的胃口，毫无顾忌到这一餐他所要付出的高昂的代价。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今天的世界就是在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们洗脑，也在预备训练我们 condition 我们，要我们也成为只想要及时满足的消费者，越等不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那个亚马逊好像那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商店，网上商店，以前是最快的送货是两天送货，后来变成一天送货，现在即将要出来，在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出来是什么？一小时送货，你在网上订了一小时，就是说我已经订网上已经订了，多等一小时我就会死了，所以我说我要马上就给我送货出来。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及时满足我们的欲望，是不是？你知道我们整个科技的趋势都是为这方向努力吗？就是为了越快的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从最简单的，这不算是科技了，速食面，到微波炉，到高速的上网。我要说，你跟孩子们讲说，以前上网之前，你要听一种奇怪的声音。让他听了那个半分钟的声音才可以上网，他们说是什么？你看你们哪一个孩子会知道有这种事情？有没有人会知道这些？谁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这种马上要到手，我要，我现在就要的这种感受，整个你去看那些广告，你今天回家去看电视、看网上，你去看有几个广告是都是强调这个什么样？立刻满足你现在的欲望。这是一种洗脑，就在准备。你知道吗？在自然界里面，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什么东西会立刻能够达成的，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大树或那种橡树是会一天冒出来的吗？没有。在自然界里面，据我所知道，会一天就冒出来的东西只有一种，叫做杂草，马上就长出来，而且越讲上马上就长出来。那这问题是，这种要我们即刻满足的这种欲望，其实是在洗脑。这要我们失去控制。一个很著名的，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做过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学的测验，把小朋友们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他那个实验者跟小朋友坐在一起说摆了一粒糖，是个 marshmallow 摆在那里，就跟小朋友说，我现在要出去一下，如果我回来的时候这个糖还没有被你吃掉的话，你就会再得一颗糖。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那个照相机就。这个录影机就开始了，然后去看那个小朋友怎么样。那有很多的小朋友怎么样？那人一走门一关，就进去嘴里去了。但是呢，他们发现也有一些小朋友怎么样呢？不是讲，有一些小朋友呢，蒙着眼睛，不敢看那个糖。那还有小朋友在开始踢桌子，为什么要踢桌子呢？是想要克制住自己，是不是？那还有小朋友开始唱歌，就是尽量的。然后，但是这个实验它出名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跟踪这些孩子们30年进入成年人，然后就是说，一个人自制的能力和他未来的表现和成就和发展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影响？而这个实验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有没有影响？有巨大的影响。 那些立刻无法控制自己的孩子们，他们未来的婚姻、人际关系、他们的成就都深受打击。但是那些孩子在练习忍耐的孩子们，他们代表着一个非常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而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功课也是属灵的功课。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向神的要求是什么？我要现在就要，是不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我现在就要？亚马逊上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说 Where's my stuff， 就是我的东西在哪里。我们很多人的祷告也是这样， Where's my stuff， 我已经祷告了，主，我求了很久啊， Where's my stuff。 这个即刻满足的欲望的这个陷阱，是今天撒旦在摸的陷阱。2012年有个这样的一个新闻，有个19岁的青年，但是因为这个里讲到的问题还不只是这个即刻满足的危险，还有一样东西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对属灵事情真实价值的盲目无知。2012年有这样的一个新闻，说是有个19岁的青年，这个在从一对老父母家里偷了一套价值连城的这个珍贵的美国早期的硬币，他说那估价在大概10万美金。那这人这故事引人注目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他这个人怎么样被警方逮到了。那这小子呢，偷到这些硬币以后呢，似乎对于他所偷到的这些硬币的真实价值不是完全理解。所以呢，当他带着女朋友去看电影的时候呢，零钱不够，竟然就拿出了一些百年古币出来做付钱买披萨。其中一块他用来买披萨的一枚面值25分的自由女神 quarter 硬币，估价超过10000元美金。他用那个25分的来买披萨。但是这就是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把出卖了无价的东西为了历史的及时的满足，不明白我们所手中所拥有的祝福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值得我们的珍惜。我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我小的时候我父亲集邮，我也喜欢集邮。我爸爸我有次我在小学的时候，老同学把东西带到学校去给大家到看我们一些家里的东西，我就求爸爸那带他的集邮册去。我爸说不要不要，我一直求，就坐在那说好，但是你不要把我的邮票拿去给换掉了。结果在那边看到朋友有一个五彩的邮票，看起来很棒的一个五彩的邮票。我爸有一些这很旧的邮票，看起来是实在是不值钱，很烂的，就做了一个交易啊。回来以后非常惨痛的经历，非常惨痛的经历。这种你有做过这种受骗的交易吗？你有做过这种受骗？我们因为我们不明白做神儿女的宝贵的身份，不明白主所给我们的恩赐与机会，不明白我们的身体的贞操上的和圣殿的宝，作为神的圣灵圣殿的宝贵，不明白我们婚姻里的祝福和怜悯，不晓得我们眼目和思想上纯洁的重要，不珍惜这些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却在糊里糊涂的过程中什么样？卖掉了。我们只有放眼在永恒，才不在于乎及时拥有的欲望，因为明白有更有价值的东西。今天在你生命中有哪些东西是你急需要靠主保守的，而不是糊里糊涂出售的？我们看最后一段，是靠主的恩典成为世世代代的盼望。因为在属灵生命的传承里面，你要传给下一代的东西，你如果没有，你就传不下去，你传不下去你所没有的东西。但要讲到传承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两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是你要传些什么，第二是你不传些什么。这两个其实是相关的。你要传些什么，是你今天你的生命里主有给你些什么的，是你希望能够传给你的下一代的。我希望每一个人会想说，我希望能够把我所对主的认识能够传给我的下一代，用我的儿女会加倍的爱主。你不要传些什么，也许你会看见你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破碎，你会说这个必须停在这里，我不让这个东西传下去，我不让我自己生命中的破碎，我不要把我的父母曾经有意无意之中传给我的一些痛苦的东西，今天我求主怜悯，就停在我这里。 因为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让它停在我身上，不至于传给下一代去。你知道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人是我们无意之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其实都传下去了，而最重要需要传下去的东西我们没有传授下去。求主怜悯，因为属灵的传承。我还记得我父亲，我小的时候，我所看见的一件事，是我父亲早上起来灵修的时间，那是我一辈子留在我的心灵里，就是看见早上父亲早上很早起来就坐在那里看圣经的时间，那留下了给我一种很深刻的印象，知道说我爸爸早上起来看圣经，我也想要看圣经。我们会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什么东西？而今天有什么东西我不要传下去，是需要在现在在我身上就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不至于传到下面去。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抵抗试探最佳的方式，不是那个心如铁石的抗拒的毅力，而是你更爱什么，你更爱谁。人事物对我们的吸引力和我们爱的对象和爱的程度是相关的，因为胃口是培养出来的，胃口是培养出来的。这是为什么在电视节目上这些东西，他们是在培养我们养成一种即刻满足的那种失控的胃口，而且他们高举这个为，这才是享受，那才是享受。其实事实是我们很多时候看见是我们爱主不够。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意夺回，愿神赐福爱我们，叫我们不至于被那些让那些被受咒诅的邪情私欲而捆绑。求主帮助我们挑旺我们爱主的心和对属灵事物的渴慕，对神话语的渴望，不是对人，不是说教，而是身教。我们不需要拥，你知道吗？传承不需要我们拥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的生命，传承不需要我们拥有一个完美的婚姻，但是当他看见说我父母亲其实他们脾气都很不好，他们之间也会吵架，但是我知道一些，他们不断地为他们的婚姻努力，他们珍惜他们的婚姻，他们常常让我们知道说他们虽然不完美，但他们在努力地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宽恕。你知道吗？那就是传承的功课。传承的功课不是说因为你拥有美完美的生命你才能做传承，是真实的生命，是靠主恩典的生命，是靠主恩典的生命，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生命，抵抗即时满足的诱惑，因为我有耶稣，我拥有一切。我知道当我们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有跌倒破碎的经历，很多人其实都能够明白有过出卖于那更有价值的东西而后悔莫及的感受。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感谢主，我们不是没有属灵生命的以扫，我们生命的未来不是以扫的生命，因为耶稣救了我们，他挽救我们，所以我们不至于走上以扫的道路。哪怕我们曾经过去做过那样的事情，做过那样愚昧的出售，那样愚昧的交易，被受骗的交易，但是我们因为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赎价，他将我们所出售的赎回来给我们，使我们成为神蒙爱的儿女。人子来，他说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他能将我们从我们的失败和破碎里面挽回来。圣经里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个做儿子的，他也藐视了这个做儿子的名分，这个另外这个儿子甚至于更猖狂、更嚣张、更叛逆，因为这个儿子不，他只想要他父亲的财产，而无视于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和父亲对他的爱，他强求索取了他认为自己应当拥有的产业，这个败家子，出名的败家子，然后花光了他父亲给他的一切家业，任意而行的放荡的生活里面骗，然后自己 把一切财被骗光了，直到他堕落到山穷水尽一文不值的破产的地步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了。这位著名的败家子和浪子，他跪倒他的父亲的面前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你知道吗？圣经里最重要的故事就是那父亲的回答。那个父亲没有说 我早就告诉你过了。那父亲没有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是警告过你了吗？那位父亲的反应是一个没有条件的拥抱，欢迎这个孩子回到家里来，因为耶稣。所以哪怕无论我们还犯过什么样的过错，做过什么样的蠢事，身心灵上受过欺骗而经历的破碎，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过犯羞辱，替我们承担了一切我们所无力承担的破碎忧伤，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主耶稣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新得着那我们所失落的祝福，恢复在神家里儿女的宝贝的名分。因为神的恩典胜过人的破碎，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带给我们，叫我们也能够成为世世代代的盼望和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你先爱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自己怜悯我们。主，你今天我们在座当中有曾经这样的破碎、失落、被骗的，你都知道。求主救我们，叫我们不再继续的栽在那及时满足的陷阱里面，而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叫我们能够重新恢复在你家里做你儿女的宝贵身份。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继续以《成长》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
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蓝天怎会呈现一片清澈？没有世间人情的冷暖，生命岂能绽放一切缤纷？苦难乱世一份化妆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圣。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救主，是我良朋，你的恩典够我用，虽经患难或忧苦，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安慰我的牧人，你的杖臂保护我，你的竿臂坚固我，一生恩惠慈爱紧紧跟。没有抱怨人心的患难，我们怎能学会世事坚韧？没有千锤百炼的品格，我们怎能与主心情有分？因为神灵不断浇灌的慈爱，内心盼望才会存到永恒。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救主，是我良朋，你的恩典够我用，虽经患难或忧苦，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安慰我的牧人，你的杖臂保护我，你的竿臂坚固我，一生恩惠慈爱紧紧跟。
弟兄姐妹请坐。